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智慧书第五堂啊。今天我们是讲诗篇第二讲，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哦，主，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的心赞美你，你将赞美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主啊，叫我们全心全人来到你的面前，单单敬拜我们的主。愿这段时间主你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渴望与你来相会，愿你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我们这是第二讲，在说到诗篇。那我们讲到诗篇中的赞美，诗篇上次我们讲过，它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赞美的诗，所以赞美是诗篇中心的题目。那今天我们会讲到诗篇分成五卷，那在这五卷呢都是以赞美的话作为结束。那卷一它是在41篇的第13节，那这边讲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所以我们会读几处，就是五卷诗篇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所以它都是以赞美来作为一个结束。那卷二的结语是在72篇18到19节，讲到说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那个赞美或者讲到称颂，称颂有的地方也翻作赞美。那第三卷呢结束在89篇第52节，这边讲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那我们知道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的，所以你看见这三个卷书的最后一节呢都讲到阿们阿们。那第四卷是在106篇的第4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这边开始讲到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一直到第五卷后面呢有许多的赞美，他不断地讲到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整个诗篇到最后呢一节第150篇的第6节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赞美是诗篇的中心题目，赞美。那他也讲到许多赞美的原因，就是为何要赞美耶和华。那因着神的创造，在19篇第1节，这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们看见神所造的天地，那这所有他所创造的何等的奇妙。所以当诗人看见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美国的太空人到太空的时候他就带着这节经节，你看见神创造的是那么的伟大。那不单神创造宇宙万有，那他更是创造了我们这些人。那诗篇100篇第3节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那我们是他造的，是为着他的荣耀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所以他下面就讲到，我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知道神创造我们为着他荣耀的旨意。曾经有一个弟兄啊，他问我说，那神为什么要创造人？我记得那一次呢跟他讲了很多他造人的目的了，他为什么要造我们呢？然后当然我们可以讲说他要我们能够像他，要能够和他一同掌权，对不对？那这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心意。那但是神为什么要创造万物，然后又创造了我们？我们知道神他就是爱， 但他的爱呢，何等渴望有一个施爱的对象，他爱我们，他是所有的丰富，他的丰富呢，盼望我们能够来承受，能够来有份他的生命，他的宝贵。其实神盼望得着我们，好像得着他的同伴一样。那我们知道，我们是他造的，是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的旨意，他创造了我们。为着这些，我们要赞美，要称谢进入他的门，要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神的拯救，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应当称颂的。诗篇九十五篇第一节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就来到神的面前，他救我们脱离危险，他救我们脱离死亡，他天天拯救我们，保守我们。那在这个拯救的里面呢，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诗篇很多哈，是神儿女在祷告的里面，或者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来经历到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真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称颂他，会赞美他，会感谢他。讲到神的律法，诗篇第119篇164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所以这个赞美一天七次，它这个本身并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但是因着你的公义的典章，他说一天七次赞美你，赞美神。那诗篇119篇171节，愿我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所以因着神的话，我们在这里来赞美他。那今天圣经是神的话，那今天在圣灵的启示的里面，我们说他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来说话。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些公义的典章，这些神心意的启示，这些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那我们得着了，把它当作食物吃下去。我们得着了，那这些话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因着他的话，我们来赞美他。那因着神的本性来赞美他。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他讲到因着神他的本性，就是神他的性情属性，然后我们来赞美神。因着他是圣洁的，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所以今天当神的儿女，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神，真的是从里面，从真与灵在敬拜，在那里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宝座在我们的中间，他是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他那么的渴望得着我们的赞美，他那么的渴望他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他登宝座，他掌王权。诗篇三十五篇二十八节这边讲说，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因着他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大大的赞美他。整个救恩的根基是在于神的公义，那个公义是他救恩的一个根基。那在这里大大的赞美神的公义。就我们常常想到神的公义，我们是不义的，我们是犯罪的。你讲到神的公义，你敢不敢赞美呢？因为他的公义要来审判，对不对？那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赞美他的公义，因为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所有赎罪的工作，他已经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认识这些，那我们就进入这个大的赞美。 那九十六篇的第四节说，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一百零六篇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为大，他在一切之上，没有什么能够与神来相比拟的。就因为他是神，他为大，所以我们就应当赞美他。所以今天这个赞美不一定就是神帮助了我们，他拯救了我们，他医治了我们，我们才赞美。这个赞美就是因着神他的自己，他为大，我们就当赞美他，他应当得着极大的赞美。那我们看见说，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只有神是善的，他本为善，所以我们应当要赞美他。 God is good，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就是爱，那今天这个爱彰显出来，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说这是神的慈爱。爱是他的自己，他的慈爱呢，今天是他在爱的里面他的行动，而今天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赞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永远长存。那这是因着神的本性，我们就要来赞美他。好，然后因着神他的作为，我们要来赞美他。七十二篇第十八节说，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照着自己的意志，他来行做大事。所以这个是在诗篇里面我们看见，神是做事的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那神做事需不需要跟别人来商量？不需要哈，因为他是神，他照着旨意他来完成，独行其事的神。那当然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呢他也告诉我们，他把一个祷告的权柄来赐给我们。好，那所以为什么讲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好像他能够不经过我们商量他就去做事，对不对？但是呢在建造教会，在他完成他永远心意的上面，还要得着我们能够与他同工。他叫我们不要歇息，叫我们起来祷告，成为那守望的人。那这个是新约时代非常特别的，神仍然是独行其事的神，可是今天他要我们得着我们与他同工，一同完成他的旨意。那诗篇第九十六篇第三节，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啊，这些呢我们知道神大能的作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了神许多大能的作为，所以他们有很多蒙恩得救的。那这个蒙恩得救就是蒙拯救啊，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的光景，救他们在旷野那经过许多的艰难，那神怎么样预备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给他们喝吃，好，神怎么样经过裂开的磐石流出活水给他们喝。那他们经过神许多大能的作为，那要赞美耶和华，在万民中要述说他的奇事。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经过他们外面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有多少我们要赞美他的，因他大能的作为，因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为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这边又讲到他伟大，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那这个已经到了诗篇第150篇，因他大能的作为。所以我们在回顾已过的路上， 有许多神迹奇事，有许多神奇妙的带领，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很多的奇妙的事情呢，还不一定是在外面的环境，他怎么恩待我们，他来祝福我们。我们说他做最奇妙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有的时候环境的艰难，你祷告祷告，好像神并没有立刻就垂听改变这个环境，他没有在环境上有的时候很快的来拯救我们。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多少是我们经历到神在我们里面做了奇妙的大事，改变了我们这个人，我们就向他服服敬拜，我们就要述说他奇妙的作为。他改变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他制作我们，他雕刻我们，他让我们的己生命被破碎。那经过各样的环境，也可能神他让我们真是在里面遇见了他。我们在之前教宗约伯记哈，到最后神做成他的工作，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见你。这是不是神大能的作为呢？这是神大能的作为，奇妙的作为。那虽然好像那个灾难临到是撒旦去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是神所许可的，是神良而又良的，到最终神做成他的工作，我们要赞美他奇妙的作为，大能的作为。那神的子民就应当要赞美耶和华，神的子民应当满有赞美。那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所以在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前面这些唱诗歌，有人讲说是赞美敬拜哈，那实际上整个聚会呢都是一个敬拜的聚会。那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是一个赞美的人，我们在那里聚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是说只是领会的人他在赞美，不是祷告的人才是赞美，每一个子民都在那里赞美，在会中我要赞美你。那诗篇三十四篇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哈。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写出他写诗的时候的那个背景啊，那是很凄惨的，对不对？在一个亚比米勒的面前呢，他装疯被他赶出去。那为什么要装疯呢？你不装疯你可能就被他给杀了哈。所以他在那样的一个危难当中，而且在一个受羞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背景底下，他写了这首诗歌哈。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时时称颂耶和华。所以你看大卫真是何等的宝贵哈！那在他的身上，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他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神的话在他的口里面。诗篇一百三十五篇第一节说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今天我们感谢主蒙恩得救了。那过去旧约呢，我不晓得一般的犹太人他们怎么来读哈？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谁才有资格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呢？我想必须是那些祭司，对不对？那其他的人呢，没有这个资格站在神的殿中，这个圣殿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诗篇不是为着那些祭司写的。那大卫他写很多的诗篇，我们知道都是已经超过那个旧约的时代了哈。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讲到能够进入圣所的里面，这都不是大卫有资格。他虽然是君王，可是他不是祭司，其实他没有资格的。那在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有资格有权利，我们可以站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 是不是应该更加的赞美神呢？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能够站在耶和华的殿中。诗篇145篇21节说，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求主把赞美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口里面，他也夺我们的心，成为一个赞美的人，能够活在他的面前。仇敌常常叫我们不能赞美，但是今天赞美是一个何等大的能力。然后我们看见约沙法他们打仗的时候遇见这些敌军，他让赞美的人在前面，然后神就出来击杀仇敌。这些圣经有很多的原则哈，那保罗和希拉不是在内监的里面，对不对？那他们正祷告赞美的时候唱诗赞美，他们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唱赞美哈。那这个唱赞美的时候呢，就有神迹奇事发生了哈，他们就得着了完全的释放，锁链脱落了，监门打开了，神能够做事情。赞美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神，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赞美的话是合宜的。好，在希伯来书13章15节这边讲到有一个叫做赞美的颂赞为祭，你们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诗篇是赞美，但是很多的赞美呢，它已经超过了像一天7次来赞美神。那很多的赞美呢，它是属于到了赞美的祭，赞美的祭。那也就是说，在正常的时候，我们都当赞美神，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也读到大卫特别讲到他在亚比米勒的面前装疯啊，被赶出去的这段很不光彩而且很危险很受羞辱的那这段当中，他起来赞美耶和华。那这些赞美呢，就遭遇不是很好的环境，是一个很痛苦的环境，很不愉快的情形，照理讲是赞美不出来的。那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仍然能够起来赞美，这个赞美成了一个祭。然后在圣经里面很多的赞美都是这样的一个祭，所以你看见尼弟兄也写过哈，边流泪边赞美，赞美比钱更甘甜。那这个就是一个祭的赞美，赞美的祭，颂赞为祭来献给神，并不是因着外面的顺利得到祝福，或者是说神的恩典浩大哈啊，来怎么样做了很多奇妙的外面的事情啊，乃是我们认识他是神，他为大，他在一切之上，我们就来赞美他，把我们自己来献给他。那这个是一个祭，赞美的祭。那这个赞美的祭特别让神的心得着欢喜。啊，这个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们要赞美，我们更要有赞美的祭，就是说不论在任何的环境都来称颂他，都来赞美他，因为他当得大的赞美。好，那这一段我们讲到诗篇中的赞美哈，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盼望说我们不只是说读了诗篇一些赞美的话，我们也不是知识上认识了一些赞美，求主帮助我们，得着我们成为一个赞美的人，那常常真的是从里面来称颂他，来赞美他。那第二段我们这一堂要讲到诗篇中的5卷哈，也就是说在诗篇呢，它的组成是跟着摩西5经来分成的这个5卷书哈。那诗篇整个的编辑的过程呢，第一卷的诗还有卷2的各篇哈，是大卫，主要是大卫所编的，那供礼拜之用的。那第二卷还有第3卷乃是西西家与约西 亚航或者他所选的人呢所编成的。那第四、第五卷呢是被掳归回时代的以斯拉还有尼希米所编定的。那以斯拉他最后呢文士以斯拉最后把这五卷把它汇编起来。那这五卷诗篇有五卷书哈，它刚好就跟摩西五经能够遥遥的相呼应，遥遥的相呼应。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卷哈，第一卷呢是跟创世纪遥遥相对的，第二卷是和出埃及记遥遥相对，第三卷是和利未记，第四卷是和民数记，第五卷是和生命记来相对的哈。啊，所以在这边呢，从圣经概论里面呢，有一个表哈，你读到摩西五经，它里面所讲的这些重点，然后再讲到诗篇里面的各卷，它所讲的重点，那在这个整理起来呢，你可以看到，比方说诗篇的第一卷呢，人的福乐在于遵命，那讲到创世纪呢，神对人所定的旨意。那诗篇的第二卷呢，讲到信徒在苦难中蒙拯救得赎哈，然后呢在出埃及记选民他们的得赎。那我们看见在第三卷讲到圣徒在圣所中蒙福，那利未记特别圣民在圣所中在那里侍奉神，所以利未记讲到很多侍奉的条例。那在第四卷讲到从旷野到安息，民数记讲到由旷野到迦南，第五卷讲到神的道为信徒生命之中心，那生命记呢重生律法的精要，所以它重生诫命，这是生命记。所以主要的你看见诗篇的这五卷，它跟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是能够遥遥来呼应的。那我们大概把各卷的内容一起来看一下哈。那第一卷是从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它呼应的刚刚讲了就是创世纪，讲到神的旨意要人成为他的居所。所以第一卷诗篇主要是以大卫所执笔的，它与创世纪相似，指出人的被造堕落犯罪，然后得到神救赎的应许。那在这篇呢，许多诗篇论到了人蒙祝福、堕落，还有蒙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看见从第一篇开始，他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然后讲到后面说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蒙福的路，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哈，在神创造人的时候，亚当夏娃创造天地，创造了人，神看所造的都是甚好。然后他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说，当时亚当和夏娃是没有罪的，他们是蒙福的。那从第二到第十五篇呢，讲到堕落的情形，因着堕落而致与神为敌。那就好像创世纪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所记载的哈，人犯罪了，人堕落了。那到十六篇到四十一篇呢，因神的救恩而恢复到蒙福的地位，好像创世纪从十二章到第五十章非常的类似哈。那今天当然这些分章分卷呢，是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哈，比较宏观的角度，然后整体性的是从这个方向。那你说每一章的里面，在后面比方说讲到救赎的，它后面也讲到救赎，有很多地方呢它不是说那么清楚的就这样子分开来的哈。那但是我们从大致的情形里面呢，看见人蒙福的情形，人堕落的情形，还有恢复的情形。那在每一卷诗篇的开头的那一篇诗篇常常也是很重要哈。那它从开头就控制了这一卷书一个主要的信息，一个方向。然后它最后一节呢，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哈，那每一卷书的最后一节都是以赞美来做结束，赞美来做结束。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留意的哈。那诗篇第一章第一节 到第三节，这边就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有时候我们读诗篇啊，其实很宝贵的就是欣赏享受，然后让神的话能够滋润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诗篇36篇第8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很多时候属灵的经历，有些信了好多年了哈，那突然一下子认识到说，为什么讲到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你要得见光，你必须在光中，你必须是来到神的面前哈，神就是光，在他的光中我们得见光，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在光中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那我们蒙光照，那我们能够认识神啊，这些是非常宝贵的很多的经节哈。好，第一卷跟创世纪讲到神的旨意要人成为他的居所，是第一篇到第41篇。那从42篇到第72篇呢，这是第二卷。那相应的呢是讲到出埃及记，讲到神救赎的工作。那第二卷呢，它主要是由大卫和可拉后裔所写的。那出埃及记讲到以色列国的雏形哈，那在这篇诗篇也描写了国家的毁灭和复兴，神拯救以色列也拯救我们，我们不用自己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可以把难题带到神那里寻求他的帮助。所以在开始我们看见42篇到第49篇，那这边呢讲到向神的那个呼吁，神的子民以色列百姓呢遭受逼迫，然后讲到他们向神的呼吁。那这很像出埃及记，神听见他百姓的这些呼吁，然后呢他们在埃及为奴，他们的痛苦，他们向神的祷告，神听见了，神就开始拯救他们。那第50篇到第60篇讲到救赎主，好像出埃及记神兴起救赎一样。那第61篇到第72篇呢是讲到救赎，神将他的百姓从地的四极第二次带出进入国度，那第一次从埃及把他的子民赎出来哈，带出来，那神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那在第二卷的地方呢讲到把他神的子民从四极要带出来，那这是第二卷哈，从42篇到第72篇讲到神救赎的工作。那一开始他就讲到可拉后裔的事哈，42篇一开始。那我们知道可拉整个他们大丹亚比兰哈，这些可拉他们因着跟神挑战，因着他们的犯罪啊，真的地开了口，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整个都被吞灭了哈，但是却不是全部，神还留了可拉的后裔，非常的宝贵。所以他写的第二卷书有很多都是可拉后裔的诗。那我们在读到这些可拉后裔的诗，你看见他们好像是因着犯罪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审判，可他们的心向着神是非常非常的切慕。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哇，这些讲到作诗的这种形容哈，如露切慕溪水，讲到它里面的渴，我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是可拉的后裔。当然有人讲说可拉的后裔是指的撒摩尔哈，但是因为他没有明讲，我们就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可拉的后裔，撒摩尔也是可拉的后裔。那44篇第26节，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 啊，这个是第二卷，讲到神救赎的工作是跟出埃及记呼应的。好，第三卷是第73到89篇，那他所呼应的是利未记，他特别讲到幔内的生活，讲到神的道路。那这卷诗篇呢，主要由亚萨所写的，与利未记相似，是论到会幕、神的圣洁，还有许多诗篇提到的圣殿和神的王位。因为神是全能的，我们可以求他拯救我们，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要赞美他，他是完全圣洁，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尊崇。所以讲到人与圣所，讲到神与圣所，啊，这个一个是在73到83篇，一个是84到89篇。好，那73篇等于是说他这一卷书的一开始是亚萨的诗，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他讲到有一些向着神呢是单纯的人，他们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向着神，那但是他们也受试炼。所以73篇呢，这个亚萨的诗呢，他看见有许多作恶的人，他们好像没有遭遇什么迫害，他也不是短时间的，他们活得挺好的，他们吃的这个胖啊，眼睛都凸出来啊，但是以色列百姓却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那为什么恶人他们这么平顺呢？他们这么蒙福呢？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呢？所以刚开始他里面是非常的困惑，就是跟神有一个疑问的，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好，那在73篇等到第17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等他进了神的圣所。所以这是亚萨的诗篇，他特别让我们看见讲到这个圣所，他进了以后呢，他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所以他一下子进了圣所以后呢，他所看见的不是短暂的，不是现在的，在人看这些作恶的人好像享福的日子这么长啊，神并没有刑罚他，神并没有报应他，但是他认识到说真的人生太短暂了，这些人呢他们好像不过在滑地，他们的一生也就一下子就过去了。但你如果摸到永远，我们对神就不再抱怨，我们得着的不是这个短暂的。所以他进了圣所以后，他对于这些愤愤不平的事情啊，这个里面的那种抱怨，他一下子就过去了。神恩待以色列这些清心的人，神要吸引他们进入圣所，来到神的面前。那73篇25节，当你真正从神的角度，他最后他会怎么样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过去在地上还有计较的，还有不平的，还有看说为什么这些作恶的得的这么多呢，这么平顺呢？但是现在这些都不在他的眼里面了，啊，无论这些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好像在滑地，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要什么？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所以他得着神是他唯一的满足，得着神的自己他就够了。所以不再看外面到底总要不要来刑罚这些恶人，不要再看外面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喝尽了满杯的苦水。这些认识了神以后呢，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些环境满杯的苦水里面，我们得着神的自己，我们就满足了。所以他是一个清心的人，到最后神做成在他身上，这个清心的人一个单纯的心，就是单单要神他的自己。除你以外，那就是在神以外他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霸占他的心。 非常的宝贵的。好，第四卷是90篇到第106篇，特别像是民数记行程中神的脚步的引导。所以摩西是在旷野中，他可能在旷野中来写的这首诗篇，所以他讲到的经历，你可以说好像民数记的经历。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特别讲到他们在旷野中绕行，就那38多出来的38年，或总共是40年的时间。那以色列人呢，他因着罪倒闭在旷野，因着他们不信，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他们本来进入迦南地，其实有人讲说出了埃及啊，大概11天的路程就可以进到迦南地去了，但是他们因着不信，所以他们绕行了多了38年，总共有40年在旷野的日子。那我们在这边看见说，以色列人因着罪，整个在旷野的年日呢，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太别的意义那有一个意义是我们都明白的就是在那一代啊，20岁以上，在那一代的犯罪的这些人呢，不信的这些人呢，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所以好像在旷野的日子就是等这些人死掉了，全部都死掉了，新的一代起来了，那他们才进到迦南美地去。所以你想想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思想的是什么？他们应该要思想到是到迦南美地去。那我们知道连摩西这么伟大的摩西，到最后他也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去，但是他的心是不是向往迦南呢？他绝对是向往迦南美地，所以最后神让他在比斯加山上面然后远远的极目看见这个迦南美地，但是他却不能进去。当然我们也知道到了新约在登山变相你看见摩西在其中，他没有进到属地的迦南，他进到了属天的迦南。那这一卷书从90篇开始，90篇就是神人摩西的祷告，神人摩西的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这个亘古其实也就是永远，所以他是讲到从永远到永远，那这两个永远中间呢，画出一段就是时间。那我们今天都在这个中间画出来的这一段，神是没有时间的，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他讲到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住在神的里面，那神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摩西的祷告非常的特别他也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讲到一生的年日是多长那这是摩西他的祷告，认识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在诗篇106篇24节讲到他们藐视那美地，不信他的话，所以呢因着他们藐视那美地，所以呢他们被仇敌所掳掠，所以他们被仇敌所欺压，所以他们有很多悲惨的遭遇然而神纪念他的子民，只要他们回转，只要他们向神呼求，神就用恩典来拯救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所以讲到他们开始的时候，有些他们是忽略了，藐视那美地，藐视那美地，但是神在他们身上做工那今天主吸引我们，我们心所向往的是那更美的家乡，是那更美的地方，是那迦南美地，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产业。 今天我们不是向往一个属地的美地，我们乃是向往要得着主，他是所有的丰富。那这个是在诗篇的里面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主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经过一生好像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今天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来得着产业，我们来得着基督的丰富。好，第五篇是第107到150篇，它相呼应的呢是生命记。那讲到神的话语是生命，是灵。那这个中心思想第五卷呢是讲到神的话，好像生命记是重生神的话。那最后一卷从107到150篇哈，那在有一篇呢是非常关键的呢，它就是119篇。那其中呢所有的教训都是围绕着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在109篇的里面呢，105节是我们常常用的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当然这个119篇是很长的一篇诗篇哈，重点讲到神的话。那诗篇在这一卷第五卷的后面呢，有很多是讲到赞美哈。107，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107:21，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他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那最后我们知道整个诗篇的最后一篇大家也很熟悉哈，就是150篇。所以150篇它不只是第五卷的一个总结，它是整个诗篇的一个总结。所以这一个总结呢，它的中心信息就是赞美。所以一开始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就是哈利路亚。那今天有很多人熟悉这个哈利路亚，那常常就变成一个好像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利路亚它真正的意义，那我们进入了以后，那让赞美成为我们的生命。那曾经有一个人他买了一匹驴哈，那这个人呢买了驴，人家告诉他说这个驴非常的简单呐，他就听两个命令，那一个呢你叫哈利路亚他就往前走哈，你叫阿们呢他就停下来。他说这个驴，那他说这个太简单了。这个人说我很熟悉很多这些属灵的名词啊，他说没问题的，那后来就开走了哈。啊，一直走，有一次呢就走到了一个靠近一个悬崖，这个驴呢就一直往悬崖边上走哈。这个人突然之间就忘了什么话能够叫这个驴能够停下来了，哎呀，他想了好多这些属灵的名词哈，那东讲西讲的，啊，这个驴呢就一直往前走，啊，就走到那个悬崖边上了。他真的是没办法，就跟神祷告啊，神啊，你救我，你叫这个驴停下来。哇，祷告完了，他就说阿们，这个驴就停下来了哈，就在那个悬崖边上。哇，他说哈利路亚，属灵的名词不一定真的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需要进入他的旨意的里面。哈利路亚是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那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赞美呢，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大的极美的大德赞美他，他的作为，他的美德，他的本性。好，刚刚我们讲过要怎么来赞美呢，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来赞美他，用大声的拔来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赞美的声音可能是不一样， 但他预备我们一个金琴佳美，他预备每一个器皿都是不同的，像不同的乐器哈，但是我们都能够来赞美，然后这个最后呢变成一个赞美的大合唱哈，那这个整个的赞美，圣徒众圣徒的赞美，哦，那个力量不得了哈，和声爆发那个赞美啊，在天上还有更大的赞美，要用一切来赞美他，用一切来赞美他，谁会赞美他呢？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说实在的，今天很多在地上不信的，他们是不是有气息的？他应当要赞美耶和华，要知道只有神伟大。到有一天，我相信哈，那这些现在还不认识的，所以你到那天，他如果真的是面对那个大的审判哈，那个懊悔啊，哎呀，我们巴不得今天福音能够传给他们，他们都要起来赞美耶和华。那这个是整个诗篇的一个结束哈，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赞美，然后呢这一堂里面也看到诗篇的这个五卷哈，相对的创出立名声这五卷，那它整个是这样一个次序来把它编排出来的。我今天想到一个这个作业哈，因为有很多诗篇呢以诗篇的经节来写的，现在写的诗歌哈，那过去他们用很多不同的调，现在可能已经失传了哈，你说是远方无声歌，但现在也唱不出来了哈。那但是呢，我想我们刚刚读的很多诗篇，当他一读的时候，除你以外，哦，这个现在可以唱，对不对哈？那我想请你收集一下哈，可能每个人知道都不一样。
就是诗篇的所有歌曲。
哎，对对对，你可以收。
然后是要把歌词也抄下来吗？
你有经节，对，你把经节，它基本上都是很短的经节了哈，那种很长的哈，从它发挥出来写了很多其他的就不用了哈，我讲的就是经节的诗歌了。
然后需要把它copy到 CD 里边来。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就好，那大概我们大概知道说，哎，那现在呢有很多歌，我们就可以唱，对不对？好，那就可以进入这个诗篇的里面啊，我们就可以让诗篇的话借着诗歌，然后我们来赞美，来感谢，来祷告，好，有很多方面的恩典和祝福。
那这个是需要教还是到时候课堂上要放出来给大家听？
你就写下来教给我好了。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再开始下一堂。